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接下来是布鲁小周记的时间。
大家好，我是可力玩家布鲁，原神启动，首款多平台开放世界游戏《原神》，荣获过 Apple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年度最佳游戏，在游戏体验上更是让你拥有绝美的视觉体验，让你更身临其境。开放世界的自由探索更是让你舍不得离开它。在投资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不如就打开来沉溺在里面吧，总比多做多赔好，是吧？点击下方资讯栏了解更多。
我昨天刚从泰国曼谷回来，这次去之前有一点小紧张。明明去过这么多次的地方，为什么会紧张呢？是因为在过年期间的那时候，我有个大学同学，他刚好回台湾看他妈，就跟我提到他有个同事的朋友，一对情侣，一对 couple 去曼谷玩的时候，可能是去年的年中之类的，也没有隔很久哦。那在他们搭 Grab 的时候，因为东南亚都是用 Grab 不是用 Uber 嘛，那对情侣就在路上的时候，突然那个司机就停下来说啊，车子有些问题啊，他下来看看轮胎，看后车厢什么的，在那边用好像有一段时间都用不好，然后那司机就突然叫男朋友下来帮忙一下。那时候我朋友同事的那个朋友也没有想太多嘛，就下车了。下车以后，那司机就绕另一边跑上驾驶座，那因为泰国驾驶座是在右边嘛，绕上去跑上驾驶座就把车子开走了。那女朋友还在车上，就把男朋友留在原地，基本上就带着他女朋友消失了。那是去年年中的事嘛，我大学同学在过年的时候跟我讲的时候，这位女朋友还没有被找到。那个时候我同学就跟我说，因为疫情后泰国的经济状况就不是很好，所以经济不好就很多人出来作乱嘛。你看像什么人蛇集团啊，或者一些很乱的地方都是经济很不好的。所以他跟我说，如果去泰国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出去一定要注意好你叫的车的车牌是不是对的啊，他有没有走，司机有没有照着地图走对的路线啊，或者你去那种晚上的地方，你们要两个人不能分开啊，就算去厕所的时候也要陪一下之类这种等等的。那时候我听完了一度觉得，哇靠，那是不是干脆不要去好，听起来好可怕哦。可是我机票又是去年就已经换了，我去年不是换了双开口的去了好几趟的，那最后一趟就是在四月的这个曼谷。那我自己听我觉得哇很合理啊，因为疫情的时候大家状况都不好嘛，然后就有一些很妖魔鬼怪的跑出来，我可以理解。所以这次去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小心，不管是每次叫车啊，看他的车牌啊，然后我随时在 Grab 上面或在计程车上面，我都会看他的这个路线走的有没有符合，跟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一定会，跟不管去哪里我都不会让我女朋友离开我的视线，就算是去厕所什么也一样。那就我这礼拜自己去了几天下来，我发觉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就是其实跟以前差不太多啊。可是我是有发现疫情后有一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变得蛮多的。例如说我记得以前去的时候有一个叫 Rachada Night Market， 就是一个什么火车头的夜市，那边很热闹很繁华。那这次我们要去的时候，我们看小红书，因为女朋友都看小红书嘛，小红书其实大陆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去哪里都有很多的那个评论可以看。不过现在比较红的疫情后的比较红的夜市是另一个夜市，但我们因为刚好可能离比较近，我们就还是先去了火车头夜市。结果去了发现那边根本都没有人就是基本上他已经，我就感觉快倒了。以前很大的夜市现在可能只剩一半，然后重点是那一半也空空的没什么人。那我们想说那时候可能是礼拜二会不会人少是正常的，结果我们再去的另一边另一个夜市是哇人爆满超多，所以整个人群都已经被另一个夜市吸走了。所以当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你看原本在那边摆摊贩的人啊，他们可能要出去做一些别的工作赚钱，那我觉得哦，这好像可以理解啦。但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小心的关系，还是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啦。所以你看我听到的那个时候的当下跟我自己去完回来的感受其实是不太一样啊。但我觉得毕竟出门在外都还是要小心啦，不管你是去东南亚还去欧洲还去一些可能相对治安就没有台湾安全的地方，毕竟台湾的治安以普遍来说是真的蛮好的嘛。那我们听到可怕的事情，我觉得多多少少你都会把它联想到自己身上，所以有时候也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害怕。可是你看像这种 出去玩的一次的，诶，听到可怕的事情，诶，偶尔发生一次的，不像你在投资市场，对，你听到可怕的事情每天都可能会有。也难怪很多散户投资人在市场里很容易有被害妄想症哦。哎呀，昨天美股又跌了，哎呀 Fed 升息啦，哎呀怎样怎样啦，这其实每天都有诶。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自己明确的一个中心思想或者是一个策略的话，真的很容易会有被害妄想症，好像你在市场里做什么事情都被针对一样。可是老实说，不是被针对的问题吗？只是你有没有在这件事上，对，在这个市场上足够的尝试跟知识嘛，对不对？就像是940之乱，为什么会乱？因为很多去抢购的散户投资人都没有相关的尝试或是知识嘛，他们不知道这个商品到底在干嘛，他们不知道没有证券户不能买 ETF 这个商品，他们不知道 ETF 主要是成分股，不是稳赚不赔，永远都可以拿息，不会赔钱，对吧？那这就是对于这一个商品，对于这个市场，它没有足够的尝试，没有足够的知识，所以会造成很容易受骗。那更别说，你看这一年两年来非常猖狂的网络社群诈骗，尤其在投资这一块，投资这块就是针对人们贪婪的心理嘛。诶，你不赶快来，你就没得赚咯。所以很多人他们根本连尝试跟知识都没有，都赶着抢来把钱送给诈骗集团嘛。我知道听众们一定都会觉得，到底都是谁在被骗，对不对？你看到假的账号加你好友密你跟你聊天，对，还问你说安安几岁，你做什么工作，做投资多久啦。如果你用正常的思绪去想，你怎么会觉得有一个粉丝专业，例如说他可能有20万粉丝、30万粉丝，也不要说那么多好了，1万粉丝，他会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密人问你这些问题呢？谁有这些美国时间做这种事吗？只有诈骗集团会有。可是既然他这么盛行，就代表他很多生意嘛，不然他怎么可能一直做，然后还花钱去打广告？对，我们自己都没有这个预算去 FB 花钱去打广告了，他却有，而且很多时候很粗糙诶，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学得很像，很烦诶。啊，但是学得很不像，你会觉得，我、哦、干，这诈骗集团也太不认真了吧？对，我看小朋友学投资 ，FB 还有一个假账号，他是卖美妆美发的，下面还真的是有之前美妆美发这些照片，他可能就是改账号的时候没有改掉，就很不专业。有些人还会被这种东西骗，你不觉得很可笑吗？那是因为他们真的对这块没有尝试、没有知识吗？还是就是没有特别去留意这件事情？那其实最近很多大家都已经宣导到烂掉了嘛，只要是加你好友、私讯你。叫你加群，这绝对 120% 都是诈骗。那我觉得加这些也都没关系啦，你就最后不要给人家钱就好了嘛。最终的话，他都是叫你加入群组，报你一些牌，然后再开始跟你要钱嘛。最近有个 YouTuber 有拍这个诈骗实测，他有真的加进去，然后给诈骗集团去找他的车手。这个 YouTuber 的这支影片，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或者是可以转发给你的长辈之类的。那我一直以为这种 FB 的诈骗可能就是讲中文的地方才有，因为可能大家讲中文的地方对股市特别热，我不知道。那我最近在报道上看到一篇报道，是连日本的 FB 都抄了这种诈骗的。日本不是有个富豪之前去上外太空吗？然后他说在 IG 跟 FB 上，他就很多他的诈骗是他穿着和服搭配着免费投资教室开班呢、哦、如果你跟我一起投资，如果有钱你就可以跟我一样上太空。然后因为日本经济很好，股市很好嘛，如果错过这机会，你未来20年就买不到这么便宜的股票了。所以原来日本也很多这种诈骗，那根本就是全球的这种 FBIG 的诈骗都是很盛行的。诶，这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全球性问题，这应该会引起全球公愤吧。祖克伯还不这个 Meta 祖克伯不弄一下，这真的是造成很多人的困扰。但如果他把这个用好的话，可能 Meta 的营收数字就不会这么好看，对不对？然后日本这边有报道说，光是一年的这种公开社群网站的投资的诈骗案就多达2000件以上，而且损失的金额高达280亿日元。所以你看这个诈骗集团的生意有多好赚。我们虽然一般人都觉得谁会被骗啊，但总是这么多人被骗。老实说，我真的不是很在意到底谁被骗，因为你真的被骗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真的想被骗才会被骗嘛。不然我怎么想我都不觉得我会把钱汇给一个陌生人，我怎么想我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真的不是很在意到底谁被骗，而是我很在意这些假账号会影响到自己的形象嘛。尤其有很多这种玩真的很不认真的诈骗，对啊，一直去公开什么哦，不如当冲社团什么的。如果你知道我的 profile， 你知道我的在分享事情，就不可能会用 什么当冲这种，或是爆牌，对，小朋友学投资主打不报名牌，爆牌当冲加社团这种，我是认真觉得小朋友学投资听众是不会有人被骗的，只是就这件事情真的让大家会觉得很烦嘛。啊，检举又没有用，你检举的话还变成一堆诈骗联合起来检举你，所以变成好像被诈骗围殴的那种感觉哦。好，反正就是重点就是大家自己小心啦、啊、那反正有人问的话就是诈骗，对，只要问就是诈骗，有疑问的时候就是，好，不要怀疑，这样就是。还有另一种状况是很容易会出现误解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可怕的哦。像是很多事情就是大家真的不知道，但是你知道的人也没有义务，也不会需要出来分享。就像是我们常常散户圈对金融圈对产业圈有很多的误解，就是因为对金融圈跟产业圈的人来说，我们出来分享，我们出来为大家解答没有好处啊，干嘛要做这种事情？所以往往外面的人看起来好像很严重的事情，可是你对当事人来讲那根本就没什么。那这些没什么事情，不懂的人不知道的人越解读越会把它带有怎么讲被害妄想症的那种方向去想嘛。就像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小朋友学投出来做第一季的时候，我们讲很多外资的迷思嘛，例如什么很多阴谋论，还是土洋对坐，还是外资要坑杀出报告坑杀散户，这种有的没有的，对我们在外资很久的人来讲就会觉得哈，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根本没有人这样想过啊，根本大家对外在讲根本懒得理其他人在干嘛啊，那些阴谋论到底哪里来的，对不对？很多时候就变成说啊，是电视台讲的啊，媒体讲的啊，讲久了他就洗脑。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点就是因为很多人讲，所以大家觉得那是真的，但是会出来分享这件事情的真相的人是少数，所以是压倒性的多数这么觉得，所以这是真的啊，少数出来讲真话的人是少数，所以不一定是真的，所以这种群众的误解我就觉得很可怕嘛。就例如说你在媒体上可能看到像是大地震啊，所以不管是台积电啊，还是什么大工厂啊，什么什么，例如说产线停止啊，这种等等之类的说法，客户停止报价，对，客户在某些产品停止报价，因为产线状况不确定，什么等等的，外面听起来就觉得哦，放空的机会啊，啊，是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你真的对产业的人来说，对管工厂来说，产品停止报价可能每一两个月就一次，对，你有各种原因都有可能产品停止报价嘛，啊，可能停止一天，停止两天，停止一下，你不知道，但是你外面的人看起来就觉得哎呀好可怕，那很多自作聪明的就觉得哦，我可不可以在这上面赚钱？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明明没什么的事情，但是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什么好出来解答分享的嘛，没有必要啊。啊，所以外面的人越传越久，它就变成这么一件事情了。那所以说传其实也是就是知识跟尝试的不足嘛，但是你不在那位上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才常常在宣导很多对我们自己没有帮助，你得不到真相，你得不到答案的事情，何必花时间在那边浪费人生浪费精力呢？像我常常看我自己放放在 App 社群的问题，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人会问出一些问题我其实都不知道，那为什么会不知道呢？明明是我设计的，我在更新所有东西，为什么会不知道？因为那些从来都不是我关心的重点，所以我真的都没有注意到这一些我觉得不重要的事情。那对我来讲，如果我今天用一个工具，它一定是我要用这工具，我要找到里面的方式、策略、逻辑，任何东西来替我赚钱嘛？为什么我怎么觉得好像很多人是来 debug 这个系统、这个工程一样？其实像对我来说，我可能就是看哦，我想要看营收最强的哦 ，EPS 成长最强的、获利最强的公司里面，我去找出成值金牛排行也是最强的这些送分题的标的。可是我就看很多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 top 30的排名29名没有出现，哎，为什么第30名是怎么样啊？我从来都没有去关注过29跟30名，所以我都不会发现那边有问题。那当然我知道有问题我一定会去改进嘛，只是就是好像把重点放错地方了，对不对？你应该是要去抓到前10名前20名里面的好货嘛，去挖到那边的宝藏嘛，啊，你去关心你完全不应该 花时间去关心的地方。我发觉很多人真的会这样做，但我不知道他们后面是怎么想的，只是我从旁边观察起来，我就觉得好像太多人花时间在没有很重要的地方上面。那你看像市场里面被害妄想在每天讨论那些也都是不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你讨论再多你争论再久它都没有结果，它也不一定能帮助到你的操作，还不如你把时间全部花回自己身上吧，对不对？你的个性、你的作息、你该怎么做、你要有什么剧本， 我觉得 100% 时间放在这边就是绝对没错的嘛。这周也是满天飞的新闻啊， FED 是不是有可能今年不降息了？如果我们看到今年的通膨的状况没有办法压制下来，压到鲍威尔想要的 2%， 是不是有可能就不降息？那如果不降息的话，是不是就要崩盘了？如果不降息的话，各种的这种是不是，你看我们每天在看这些东西，你不觉得很累吗？哇，要不要降息就要延伸去看这个非农的数据啊，什么小农的数据啊，就业率啊，失业率啊。我觉得初期在市场最疯的那段可以去关注一下，就例如说像去年年初啊，2023年年初，诶，今年有没有可能要升息结束？然后你看升息要结束是一路炒了一年以上哦，那这次什么时候要开始降息？要降息几次？这个问题又会炒多久呢？会不会炒半年？有可能。会不会炒一年？有可能啊。会不会炒到明年？诶，我觉得有可能啊。可是这是重点吗？如果你今天是做一个你是短线仔在做指数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这些东西。对，如果你就是在操作短线的波动，尤其是指数的话，但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不是嘛。那如果你不是的话，你花时间去研究总经，对，去学哪些总经的数据，会发生什么事的这些理论，我觉得我真的超没有必要的。因为说穿了嘛，不管发生什么事，会不会涨会不会跌也是其次嘛，这也不说不准嘛。但如果你有自己的策略，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达到你的策略，你该卖的时候你就卖了。你一开始就设定好了嘛。所以额外的担心就是你去看更多的东西并不会帮助你。啊，可能它只会给你的更多的感觉，让你去扰乱你原本自己策略的执行嘛。所以通常初期我也会去关注啊，哪些数据会造成什么原因。可是当一个趋势它已经形成的时候，对，之后它就是在某个时间点 FED 会执行降息这件事情嘛。那中间要怎么波折，我们就不用浪费人生去关注了嘛。我们有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嘛。这当然的前提是你要先了解你自己的周期跟你在投资市场想要得到什么。对，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ETF， 你是买 ETF 人，然后你每天在关心这些数据，那我就觉得你真的是美国时间太多了。美国时间多的话，你可以去找诈骗集团，跟诈骗集团讯息聊天嘛，对不对？我有些朋友很爱去，我很好笑，我 EMB 有一群我们自己的群组，他们前阵子就在那边讲说，哇，这诈骗集团很多啊，有加什么烂群啊，然后就有人加进去以后就去把其他所有的人踢掉，然后就踢了好几个群组。啊，这个我知道很多人在做，只是我不知道竟然我在那边笑说，原来这个 CEO 早上上班的时间都在做这些事情啊，去烂群组把诈骗踢光光我觉得蛮好笑的。那像是原油有一段时间没有关注了嘛，我最近也涨蛮多了，一路涨快90块美金了。那我因为之前我觉得就是比较一直在炒这个就是一些政治上的地缘冲突的部分，我就觉得啊，这可能是比较突发性的，没有特别关注。可是最近你看它整个趋势已经开始往上走，我就特别去看一下。那当然现在一个很大的原因，原油价格在涨，一定是因为之前不大家在怕说，哇，如果连伊朗，对，欧佩第三大产油国都开始要对以色列去 involve 去发动一些介入的话，大家已经就担心这个原油的价格啊，生产啊什么这种的，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是短期的因素。可是当整个原油价格远远站上季线以后，展开，对，你要展开一个强劲的走势，站上季线以后，你要有很多很多的金流嘛，但就钱不是傻子嘛，为什么它会这样走？光是这个短期的，我再去观察一下，你会发觉，之前我会觉得原油的价格薄弱是因为经济的前景比较担忧嘛，不只是中国，美国也是。可是你再回来看美国的经济，我们这要看回去2022年哦，那时候在炒什么？2023年美国的经济要衰退嘛，软着陆还是硬着陆？那时候一直炒硬着陆嘛，然后硬着陆到2023年，经济很强啊， GDP 成长很强啊，那可能是软着陆。那软着陆着陆到现在，你发觉通膨你连升息了这么多嘛都压不下来，代表经济很强啊，那会不会根本不着陆呢？还是要起飞了呢？对，所以你看炒了这么久，硬着陆、软着陆还是不着陆呢？还是其实要起飞呢？你不知道嘛。那吵这么久没有结果啊，我们跟经济学家跟总经学家在那边瞎起哄什么呢？跟我们自己的操作跟我们自己的投资有关系吗？说穿了也没有嘛。那为什么要去花时间去吵这些东西呢？ 那这只是金融圈的工作，他们需要每天在那边吵来吵去嘛，那我们干嘛去跟他们瞎起哄呢？对吧？我们应该是要把时间花在值得花的地方，花在你的家人上嘛，花在你想做的兴趣上面嘛。金有关投资，有关财经，我们去理解我们需要的就好了。我们需要的是，哎，我的作息什么，我的个性什么，我要做策略什么，我要怎么找到我觉得我最可以说服我最好的这些投资的标的，那你去执行你的策略，哎，这样不是事情就简单多了吗？不过说这个经济，美国经济真的是很强啊，对，你看通膨压不下来，就代表经济的扩张很强嘛。啊，中国呢？中国好像也没有去年底以为的这么烂了。我陆续听到很多在中国有生意的同学们啊、朋友们啊，都讲说，哎，你要说他有很有起色吗？也还好，可是他没有继续变得更烂了，对吧？那如果两个大国家的经济都没有继续变得更不好的话，原油的价格对经济的展望好像也没有这么需要这么负面啦。讲到中国，我这两天看了个新闻，我觉得真的蛮好笑的。标题是什么？习，对，习近平的习被按在地上摩擦，美欧都要开始更大的扩张他们禁止中国的成熟晶片，因为未来几年市场的这个传统制程的晶片可能会有 60% 都会变成是中国大陆这边生产。那因为中国政府不是对他们这些产业都会一直补贴 啊就会造成市场巨大的这个扭曲。那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个严重性。我们是经营小朋友学投资后才真的深刻的理解到，大多数的人对商业的理解度其实很低，或是没什么机会去接触到。是基本上如果你是有在从商的人，或是我爸爸那辈，你从一路看下来，任何产业只要真的是被中国做进去的，真的很容易都会做到烂掉。因为他们就是一直中国政府补助啊，然后他们就是补助啊，杀价竞争啊，用量去抢单啊。所以你看从最以前的什么纺织相关的啊，做到苹果的供应链啊，代工业啊，电子业啊，只要中国一做进去，他们的量一放出来，对，就像我们小麦学都是订阅版常凯瑞常讲到的嘛，啊，你做50万台啊，那我先做个5000万台看看吧，那我再卖便宜一点，那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很会用这种杀价竞争的方式，把全球的市场杀到血流成河，大家都玩不下去了。所以现在美国为什么一直在打压中国的晶片业？为什么美欧要一起打？因为基本上如果你让中国做进这个成熟制程的晶片做进来以后，哇，其他人大家都不用玩了，因为他们就是用一直补助，所以对大陆的公司来讲，只要他们不赚钱，他们靠补助，对，你只要毛利率是平的，靠补助就可以赚钱了嘛。但是其他人不行啊，其他国家没有在做这种事情嘛，所以他们一定要在他们这个半导体业起来之前把他们打压住哦。那我也觉得我合理啦，你看光是看，你看这比较近的例子，电动车，你看大陆这两年做进来电动车就把市场打烂了嘛。比亚迪做啊，做那个量这么大，我现在有小米做车，我一看在新闻上看，我这跟特斯拉长得根本超像的嘛，就只是小改了一下，然后把标志换成米嘛。那为什么看最近特斯拉的股价这么惨？你不要，我不要说他能不能赢过他们好了，因为光是我的话，我就觉得哦，如果是以我自己的投资风格，我会想要去找最没有疑虑最好的。那如果现在你这个产业可能比较有很多的杀价竞争的对手跑进来，那我就不一定会想把钱放在这嘛。那当然每个人的投资风格不一样啊，我是喜欢把钱放在最没有疑虑的地方，对，成值啊什么，像我常常讲那些最好最强的地方。但是当一个公司遇到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你股价一定就会有疑虑嘛。那这个我们在最近在订阅版的其中一集也有讲到这个商业的原理过。所以反而我觉得投资的东西讲久以后，最终你去回归它的本质，其实都是商业，商业相关的才是本质，而不是大家误以为的技术面啊、价量啊、筹码啊、消息啊。对，你说穿了，这些你都是在追着别人跑，看别人在干嘛，看别人买什么，看别人讲什么，看别人画出来的 K 线图章怎么样，那些都不是本质嘛。本质是你要去理解商业的原理，这些公司为什么它可以在产业有高速的成长，为什么它可以赚很多钱，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根本的吧。当然讲到消息这方面，我觉得也很理啊，因为你要有市场一定是要有题材，它才会 有金流才会开始上涨嘛。你看成值排行上面的大题材的东西，大题材的故事一定都是带着新闻出来，整个市场整个股价才会开始有上涨的趋势，这跟很多人误以为的是不一样的。好吧，那这部分我看就留到之后的周记再跟大家提吧。那祝大家清明年假快乐，长周末愉快， Happy Long Weekend， 我是布鲁，我们下周见，拜拜。